弟兄姐妹平安。8月23号占卜时间成为主灵修标题 Prayer Battle in the Secret Place， 祷告在隐秘处的征战。张博士今天引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6章6节，当你祷告进入到你的房间当你已经关上你的门，向你的父祷告，他是在隐秘处，你的父在隐秘处看见了，就会公开的报答你。和本圣经就翻译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张博士在第一段说，耶稣呢不是说梦想你的父他在隐秘处， Dream about your father 的，好像你在做梦想做梦一样想着你的父。那你的父是谁呢？他是在隐秘处的。耶稣不是这么说，但他说向你的天父祷告，他在隐秘处。所以张博士接下去说，祷告是个意志方面的努力，在我们已经进入隐秘处并且关上门之后，要做的最难的事就是祷告。我们似乎不能使我们的心思进入良好的工作次序，而我们第一件要对抗的事就是恍惚的思想， Wandering thoughts， 就是我们思想会漂浮啊、飘荡啊、跑来跑去啊、开小差啊。私人祷告，私下的祷告 private prayer 这个私人私下祷告最大的征战就是克服我们闲散和恍惚思想的这个问题我们的思想会 idle， 会闲散闲懒不工作了，然后呢会恍惚到处漂移流荡wandering。 我们必须学习训练我们的心思和集中注意力在存心的有意的和深思熟虑的祷告，就是 willful 这种你存心里有意，还有 deliberate 就是也是要深思熟虑的，不是随随便便故意的。那张博士就说，我们必须要学习训练我们的心思，然后把我们注意力集中起来，你的祷告才会是存心的有意的深思熟虑的，不是随随便便好像的和尚念经有口无心。那张博士在第二段就说，你要为祷告呢选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必须有一个特别选定的地方去祷告。但一旦我们到那里去呢，这个恍惚的思想、这个困扰、这个烦恼就开始了。当我们开始对自己想说，这个需要去做，我今天必须要去做那个。耶稣说要关上你的门，在神面前有个隐秘安静，表示你有意地关上你的情感情绪方面的门，并纪念神。神是在隐秘的，而他从隐秘处看着我们。那破折号张博士就解释，他不像别人那样看我们，或像我们看我们自己那样看我们。当我们真正活在隐秘处，隐秘处他特别强调，对我们来说要怀疑神那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你在隐秘处祷告的时候，你要怀疑神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变得对神更确信更有把握，超过对任何人任何事更确信更有把握。进入隐秘处，你就会发现神一直都在你每天的境遇当中，你的 circumstance， 你每一天的处境，你每一天的光景，你每天所面临的事情，其实神一直都在那里。所以张博士说，你要养成在每一件事情上 和神打交道的习惯 habits 习惯。什么习惯呢？ dealing with God， 在什么上面？ dealing with God about everything， 在每一件事情上你要跟神来处理，来打交道。除非你学会在每个新的一天，从你醒来的第一时刻起，将你的生命之门完全打开，让神进来。否则呢，你一整天将会是在错误的层面上工作。但如果你旋转你生命的门完全打开，并且向你的父祷告，你的父向你在隐秘处在暗中的父祷告，那你生命中每一件公开的事情将会刻画出神的同在的永久烙印，也就是说会有一个 lasting imprint， 持续很久的那种烙印。什么烙印呢？就是 the presence of God， 神的同在。你的生命呢就会被这个标示出来，刻画出来。那今天呢，张博士讲的第一点就是你祷告是向天父的，那天父是在暗中在隐秘处，他就这样默默地看着你。所以呢，你要祷告的时候，那完全这个要训练你的意志力，那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祷告只是公开的祷告比较多，私人祷告好像很多人不会。第二个，祷告它是很困难，当你进入到隐秘处，私下就只有你一个人，你跪在神面前的时候呢，你的思想很容易就游荡，开小差，飘来飘去。马丁路德跟莫尔顿啊，曾经他们俩啊，就为了祷告，就是说谁在祷告谁思想如果开了小差想到别的，谁就输了，就输了一头马还是一头牛我都忘了。然后呢，他们就开始两个人一起就是自己这样子跪着祷告，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等等等等的。结果呢，祷告完毕，莫尔顿啊就非常的沮丧，因为他在祷告连主导文这样背诵的时候，他就思想跑掉了，游荡了，想到别的事。他正要开口的时候，马丁路德就说对不起，你赢了，这个我的马是归你了。因为这样，马丁路德的思想也飘荡了，一下子都飞走了。所以祷告，张博士说是很难的，很难专注，我们的思想会闲散，我们思想会恍惚，我们思想呢会不知道飘游游到哪里去了。这怎么办？张博士说你要去 discipline， 你要去训练他，有纪律的去管理你的心思意念。然后接下来第三点，你要关上你的门不是说你房间的门关上，就是你的情感情绪，你的专注，这些你的欲望都要把它关起来。然后呢，关起来的时候呢，其实这时候只有你一个人，你跟神，神在暗中，神在隐秘处，神看着你，神看你就不像别人看你，也不像你自己看你自己。因此呢，你不需要伪装，不需要做作。你很痛苦，因为你的配偶得罪你，那你就向神倾心吐意。那在你倾心吐意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很诚实面对你自己，圣灵也会显明你可责之处。因为一个碗是不会响的，是两个碗，不管是谁主动，通常我们就是说因为你主动挑起我，所以错在你。但不是的，不是对方主动挑起你，你的情绪被点燃。就好像我就讲用一个 bottle of water， 一瓶水来做比喻，今天呢外面的处境发生的事情不过是一个导火索，而这个导火索呢像一个 match， 像一个火柴，它就点燃了这里面这瓶瓶子里面。如果瓶子里面是水，那火柴进去就熄掉；如果瓶子里面装的是汽油，火柴进去就点燃，就引爆。所以你这个人本质是水， 那外面的事情发生，你还是会有安息。但是如果你这里面是汽油，外面的事情一发生，你里面就被点燃，那种生气啊、愤怒啊、焦虑啊、忧愁啊、害怕等等都在里面。很可惜，我们大多数人在我们人际关系里面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不会关起我们情感的门啊，跪在神面前纪念神，单单想到神，想到神在基督耶稣里赦免你的罪，想到神如何供应你、保护你、带领你，直到如今，你全忘了，你就会质疑神 ，question， 就说神啊，我妈那么辛苦，从小到大她如何如何这么良善，为什么你许可这件事情发生？为什么你许可我的丈夫这么的恶待她、苦待她？那我们在讲辅导方法论的时候，我们有讲过，我们并不会为了罪，当事人提到说他被第三者所伤害的时候，我们谈苦难的时候，我们不会为那些伤害别人，真的在上帝面前有可责之处的人来找借口，不会的。所以神一定会审判，如果你认为你的老公欺负你，你的老公恶待你、恶待别人，神一定会审判他的。 However， 然而你没有选择到神面前就医啊，去医治你的伤害，结果你的这个伤害呢，久了就怎么样，流脓发臭，那个就是我们讲的苦毒。因为你没有得到医治，所以你没有能力给出饶恕。那你要得到医治，是要到上帝面前，上帝一定会医治你，你的父在暗中查看，他一定会安慰你，安慰你之后他会抱着你，你顿时会觉得哎呀，神都赦免你，你还有什么不能饶恕别人呢？好像马太福音18章里面讲的，那个有钱的财主都已经赦免了这个仆人1000万，他为什么要抓住别人10块钱不放呢？那就是因为你自以为义，你以为你的义胜过上帝的公义，你以为，然后你呢忘记了神对你的怜悯，所以你没有接受到神的义，你就只能抓住你自己的义，你有10个对10个是，别人对你有10个不对10个不是，但问题是你对上帝有1000万个不是啊，你明白吗？然后呢，你没有从神那里得到怜悯，因为这样，因为神给你的怜悯你根本就不稀罕，你觉得你靠着你10个是10个正确你可以进神的国，所以你抓住你的义，这叫自以为义，然后拒绝上帝的怜悯，你就没有怜悯，所以你没有办法去饶恕得罪你的人，因此你就陷入了苦毒。苦毒，你的伤口每一次碰到一个新的事情就像过盐水，就疼痛得不得了，你会怀疑为什么上帝不眷顾我的母亲，为什么上帝这么那我就会想，你忘记了上帝其实他是爱，他比你还爱你的母亲，我们圣徒怎么敢去介入另外一个圣徒要学的生命的功课呢？那你母亲有苦毒，你一跟你的母亲在一起，然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对你的丈夫客客气气的，看起来你们没有吵架，其实你跟说真的，你跟你妈对你的丈夫在神面前半斤八两，你丈夫呢是主动犯错了得罪你们，你们呢回应的也是罪恶的，在神面前虚伪的，不是爱人真诚。圣经说什么？爱要真诚。那你既然要选择饶恕，哪来那么多怨言，哪来那么多苦毒在里面？可见了你妈没有到神面前，你也没有。所以张博士说，进到了内室，进到你的内室，你要关上门，关上那些困扰你的情绪的门，而且要 remembering God， 要纪念神，你要想到的是神。 神他看你就不像别人，别人看你是看外貌，看你的表现，你自己可能看你自己也都觉得自己振振有词，觉得自己都是对的，但神在隐秘处看着你呢。所以如果你真的活在隐秘处，真的你一天24小时都是这么私下的关上你自己情绪的大门，然后只想到的就是神，纪念神的话，神的恩慈，神的良善的话，就好像我在上课的时候也跟学生讲，哪怕我遭遇到很多很伤心很痛苦的事情，但是我都回到神面前说，神啊，你许可，你就是要我学功课。 By the way, today is my birthday。 神给我的礼物我一直跟神求。那每一次呢，我们在讲生日的时候，比方说你的生日是23号，那诗篇23篇你要特别记得。所以呢，张博士今天灵修的内容823我得特别记得。我每次都说，神啊，你给我一段经文，神啊，你给我一句话。每一年生日我都会这么跟神求。那今天的祷告也是神特别要我学的，给你的礼物嘛，对不对？就是在隐秘处，除非你一直活在隐秘处，你把所有情绪情感这些门人都关上，那只纪念神，那我就开始数算神的恩典。从以前到现在，我的神，我问过学生，到目前为止你的祷告有多少是神回应的？如果以100来讲有人说 60%， 有人说 50%， 有人说 60% 40% 等等。那学生问我，我就说100%。神没有一个祷告没有回应垂听的。你说那你不是想回天家吗？是啊，所以神说，你想回天家，你就得学好生命功课。所以每一次我一跟神说我要回天家，哇，那天对我的忍耐的那种这种学习的功课就马上出现。所以神一直都在那里。如果你真的活在隐秘处的话，你要怀疑神那是不可能的，你会变得对神更有把握，更有确信， sure of God， 胜过你对任何人事物的确信把握。所以当你真的跪在神面前的时候，你知道吗，你会发现神一直都在你每天的境遇当中。所以张博士讲，你要养成在每一件事情上跟神打交道的习惯。那问题是，如果我们受伤了，我们最不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关上门在内室。所以今天张博士说 Prayer battle in the secret place， 这个祷告真的是在隐秘处，在暗中的一个征战。你受伤了，你会自以为义，你会废掉神的义，你会用自己的义来取代神的义。还有呢，当你受伤的时候，你最不想要的就是神对你的怜悯， God's mercy, God's compassion， 你只想要人对你的怜悯同情。但是就像我们在讲辅导方法论的时候人对我们的怜悯 self pity 人对我们的怜悯同情。同情是什么？同情就是你看到一个很悲惨的事情，第一他马上冲撞到你在地上还没有被炼尽的那种肉体的那种情绪情感，你会觉得啊，那个人真的很惨啊，你会同情。然后这个感受出来，第二你还会很感恩，还好不是我。所以同情 pity 跟怜悯不一样，怜悯是你看到那个啊，那个情况真的很悲惨很痛苦，你可以感受到那种痛苦，但是在这之后并不是说你走开了，反正不是你。在这之后你会是思索，好像你想恨不得把自己放进去把自己能够做些什么把当事人从这个痛苦当中带出来。神是最怜悯的神，因为他知道我们被罪所重伤，他同情，他怜悯，他可怜我们，他想要把我们从罪当中带出来，所以他深思熟虑，他展开救恩的计划等等。所以你不要神的怜悯，神就是想把你从罪恶当中带出来，拯救出来。你想要只是同情，就是人们站在你旁边啊，咿呀啊啊的， 然后你顿时就觉得说，哎，这个人听我，这个人了解我。不不不不，其实他没有听你，他没有了解你，他只是想赢得你对他说，哎，你很有怜悯，你很有同情心，你很有爱心。结果呢，他没有用真理，拿着神圣的镜子、神的话语站在你面前，帮助你走出来。这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没有机会上那个圣经辅导方法论，那最起码你把那本书改变生命改变心买回来仔细看那个副标题就是神手中大能的神手中救赎主的手中 Redeemer 我们的拯救者手中的器皿我们怎么去把别人带出来呢那我们怎么把自己带出来呢那这就是张博士今天跟我们发出的挑战 Prayer 祷告但是这是一个 battle 是一个战争在哪里的战争呢 in the secret place 在暗室但是如果你在暗室在暗中 祷告你对神完全敞开你的心门让他进来从早上醒来睁开眼睛第一件事然后你就会发现哇你一整天你在公开的生活的层面上都有神跟你同在那个印记在你身上否则你就在错误方面开始你这一整天一整天工作也不对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工作的时候强颜欢笑我这么说是用我自己的案例我这么说也是神给我的生日礼物 Happy birthday to 我自己 to everyone 每一个人但愿我们都在暗室当中那神也在暗室看着我们我们会是诚实的我们也会看见纪念神我们也会真的如果你遇见主的话那你一定会跪在他面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经历我有过两次不多人一辈子要能一次遇见主那你的生命真的会完全改变你就会知道神是何等何等的洁白圣洁你看不见别人的然后第二句你就会真的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遇见过所以从我的口里出来第一句话就主啊赦免我第二句话就是我就开始选择原谅谁原谅谁原谅谁主我谢谢你这是一个美好的礼物谢谢你这是你的恩典谢谢你这是你给我今年再一次提醒我的生日礼物好让我真的学会在每一个新的日子从我眼睛睁开来我的心门就向你打开我生命之门就向你完全敞开让你进来以至于我跪在你的面前你来保守我的心思意念都集中在你专注在你因为虽然你在隐秘处但其实你现在就在我的眼前看着我你看着我不像别人看着我你知道我有限你知道我受伤你知道我痛苦你知道我没有能力付出饶恕但是你会加力量给我你真的现在就看着我披戴着耶稣基督的义袍你看我为美为喜乐因此你加力量把基督从死里复活那种生命力赏赐给我谢谢你让我可以活的是一个人就好像我们圣经人格论讲的真人真正反射神的形象就是那位义者耶稣基督谢谢你把我放在耶稣基督你的爱子里面主耶稣谢谢你因为父神你这么爱我现今借着十字架的救恩神的儿子的生命现在在我里头哎呀这个太美了太棒的礼物巴不得普天之下所有人每一天不是只在他们生日那一天而是每一天都得到这么美好的礼物在他们心里主啊真的求你激动他们让他们每天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生命的门向你完全敞开谢谢你让这么多人爱我谢谢你自己亲自爱了我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特别要谢谢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我的喉咙的确是很疼也谢谢弟兄姐妹纪念我还 还快递啊、哦，听到我喉咙沙哑，其实真的是热感冒，加上一直讲课，这个喉咙声音真的是不行了啊、哦，所以谢谢你们的关心，所以能够在生日这天收到大家这么的纪念我，祷告中纪念我，收到你们快递来的东西，我真的很感恩，也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为安全，为平安，为身体，为喉咙，因为还接下去还得继续讲呢。感谢主，愿神赐福大家，明天再见。